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第一节，弥迦书第七章第一节，从弥迦书七章一节开始哈，一直到底哈，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发言人。一章的七章的一到七节是弥迦讲的，七章的八到十节好像是锡安或者耶路撒冷讲的，那么七章十一到十三也是弥迦也是锡安讲的，七章十五节是耶和华神讲的，那以下又是弥迦讲的。这个在先知书里常常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是先知自己在讲，有的时候他代替别人讲，有的时候他代表神来讲。七章第一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这里哀哉，你可以当然是说弥迦自己在讲话哈，不过在这里也有点像耶路撒冷自己的叹息，夏天的果子被收尽了，没有剩下的，没有可以吃的。那么不像出熟的时候呢，无花果树非常丰富。我们在这里从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什么良善的人，没有什么敬畏上帝的人。如果弥迦是讲他自己的状况，有点像耶利米一样，好像我现在遭遇非常悲惨，没有什么好的可以讲了。第二节，地上千乘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猎取弟兄。这个当然在很多地方哈，诗篇十二篇也这样讲，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一节也讲，这个世界上好像千乘人都已经没有了，大家都在欺骗伤害。那这我们也一再讲过，这就是离弃上帝的特点哈。个人离弃上帝，个人心就会败坏，整个团体包括教会或以色列离弃上帝，那么正直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这同样你在以赛亚书啊、何西阿书啊，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罪恶，离弃上帝里面的罪恶。那么最好的不过是吉利哈，荆棘篱笆、吉利这些东西，荆棘吉利都是跟相对的，跟一个田园或者果园里面美好的果树是相反的，不能产生美好的东西，只能产生刺人的东西，不能产生有益于人的，只能产生有害于人的。那么他们这样伤害人，离弃上帝，那么只是自找苦吃，因为上帝也会来审判。守望者说啊，你守望者说，耶和华的审判要来了，他们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乱。有的时候耶和华也是用其他的荆棘和吉利来刺这个小的荆棘和吉利，然后再用再其他荆棘和吉利来刺这些荆棘和吉利，最后是用火焚烧，等候神的审判。以色列等候灭亡，犹大也等候灭亡。在情势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世道越来人心越来越乱的时候，我们倒不要把它想成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今不如昔哈。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从出了伊甸园以后就没有什么好的时候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中外历史里面，人的残忍，互相的不信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像连小孩自己家的小孩都不能信任，妻子都不能信任，可这种状况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哈。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有说百姓是道路以目走在路上，眼睛你看一看我看看你，暗示我们有一些不满，但是不敢讲出来，因为到处都是间谍啊，到处都是窃听的，到处都是不可以信任的朋友。那在第五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境内会这样。第五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不信靠自己的密友。那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四节，耶利米也有这样的叹息哈，嗯，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呢，嗯，以色列逐渐变成都是行奸淫的，行诡诈的，说谎话，他们恶上加恶，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耶利米或者耶和华就说要谨防邻舍，不可以信靠他们啊，他们都在说谎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时代也会说，哎，现在人越来越不可靠，以前讲一句话就算，那现在是立了契约了，法院公证了，还是会欺骗啊。我想还是在每个时代都有比较诚实的人，也有比较不诚实的人。那么总之是离弃上帝，总有一段时间是人会越来越邪恶了，所以谁都不能相信。那本来圣经里面讲到说是儿子不可以藐视父亲的，藐视父亲要用石头打死的，或者是对父亲不敬的。那么可是在邪恶的世代里面呢，在以西结书22章第7节有讲这样的世代。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2节第3节保罗也讲说，到末世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人呢无亲情，不解怨啊，人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啊，这个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末后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抵挡神的时代。那么人的仇敌变成自己家里的人，本来家里相亲相爱的，因为离弃上帝就会这样。不过呢，这句话呢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呢，有一个另外的诠释或者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人会因为信靠了上帝啊，那么那个就会受到自己家里人的逼迫，信靠了上帝，那个不信的人呢就会受不了你的重生得救以后的那个新的观点。所以耶稣也讲过，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在马太福音第10章21节啊，那里讲到这个到末后的世代哈，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服事的时候，他会碰到的情形是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然后基督徒会因为信靠耶稣，会因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包括被不信的家人恨恶，那就会有这种现象。那在马太福音第10章的35节也讲到说，我34节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当然耶稣来是叫这个世界上太平快乐喜悦的，为什么会叫人生疏呢？耶稣把福音带来，叫人完全信靠上帝，那不肯信靠上帝的就会抵挡这些。当然我们也非常承认，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的势力大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不应当有的态度去攻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那这种基督教一旦变成一种势力的时候，很容易堕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耶稣的福音也会叫自己家里的人分裂。在弥迦书讲的就是说，人因为不信靠上帝，所以亲情也没有了。第7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啊。那我们仰望神，那以赛亚书第8章17节也讲到说啊，我们在任何时候就仰望神。先知很多时候很孤单，耶利米也是非常多的时候孤单无助，那么我们就仰望神吧，即使是神已经湮灭不顾我们了，神已经弃绝我们了。以赛亚书第8章这样讲。那到后面也有讲到说，神为那个等候他的人行事啊，以赛亚书64章的第4节讲到的。那不管我们好像是多么的糟糕了，上帝多么不要我们了，我们心里有愿意去悔改，愿意去依靠他，死皮赖脸的依靠他，那神仍然是做奇妙的事情啊。以赛亚书63章的15节也讲到这样的道理。我们就是要仰望神，我们就是要等候神，我们的救主只有他，就算有的时候好像他都不要我们，我们只要是依靠他，我们就是仍然有完全的盼望。 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那同样我们也在以赛亚书，然后在福音书里看到，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坐在黑暗里的人有光发现他。那我们是会跌倒，跌倒了可以再起来，跌倒了失败了，神会扶持我们归向神，神拯救我们。不管是我们犯罪跌倒，或者说我们在被种种的攻击中，我们好像失败，我们好像是被打败了哈。但是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啊。我们总是有盼望，我们的主总是有盼望。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就是依靠上帝。就算我们错了，仇敌也不要说不要回到上帝那里，因为你已经没希望了。我们会说，我还是要依靠上帝啊。耶和华是我的光。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在这个七章九节讲到说，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们得罪了他啊。就是要忍受，要不断的不灰心的，不自义的，也不抱怨的，就是我得罪了他。那么当然耶利米也会讲这样的话啊，是我得罪了他呢，还是以色列人得罪他呢？这里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先知是代表以色列的，代表罪人讲话，而且先知自己也是有罪的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哈，这种思想表现很多，特别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第三十九节哈，耶利米一直讲到他受到许许多多的打击，那么许许多多的上帝对他的让他的伤害，他抱怨吗？三章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那耶利米里面有很多神，他对神好像是怨言啊，神给他很多的伤害，给他很多的艰难啊，但是呢，他总是会说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罪，到最后也说是我自己的罪。那有人也把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这种，耶利米是一个委屈的先知，他一直在传讲上帝的话，他一直爱上帝，传讲上帝的话，而百姓一直不肯听，不肯听他所传讲的。到最后呢，他却要受到，因为传讲这些一直受苦，而且最后呢是被掳，好像他冤枉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脱。那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吗？就算有，他也比所有其他的以色列要更正义，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呢？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耶利米有一点预表耶稣，当然耶稣更是没有罪，但是他就受许多的苦，受许多苦。耶利米还是在说啊，耶和华这样做是公义的啊，虽然是公义的，是不抱怨上帝，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会说，哎呀，你这样待我啊，真是我觉得很辛苦。那就是一方面有抱怨，一方面又说你说的是对。我想这都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说的，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说谎，我们有苦情我们跟主说，但是我们的苦情始终在信心的约束之下哈。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这里也说的是，不管说是耶路撒冷或者弥迦自己，我们都有罪。就算我们的罪比别人少很多，我们还是有罪。耶和华待我们是公平的。就算我们甚至完全没有罪，我们是像耶利米，像弥迦，我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跟我们一起的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劝告他们要悔改，他们不肯听。到最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也是得罪了他，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总不能自义的。我们也常常是跟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种相连的心，所以他们犯罪了，我们总是也是还有责任的，也许我们的代祷不够。那虽然我也得罪了他，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也求神公义的彰显。当我们认罪被神光照，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求神为我们辩屈，为我们伸冤。这个在先知书里很多啊，就是 以色列人是犯罪了，所以上帝刑罚他，上帝借着外邦来刑罚他，但是外邦来刑罚他的时候，以色列又会要求神伸冤。哎，神借着外邦来刑罚你有什么好伸冤？因为外邦人的攻击总是过分的，总是不当的，不管以色列怎么得罪上帝，外邦人来攻击上帝的仆人，就算是以色列人有罪，当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罪，上帝就需要为他们伸冤，他们也这样呼喊啊，求主为我们伸冤。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且是很大的罪，可是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以后，若是仇敌还是不断的攻击，我们就求神伸冤，求神彰显出对他信仰的人是对的啊，这条路是对的。那么我们也相信神会把我们带到光明中，看到他的公义，看到他公义的彰显，不仅是对以色列的管教，对外邦的管教，也是恢复了他自己的名誉，让耶和华，让万膝不能不承认耶和华的带领是最美好、最恰当的哈。再看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好，我的仇敌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第十节、七十九篇第十节啊，一百一十五篇第二节啊，都常常有仇敌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哈、也有这样的悲叹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罗马书十章十六节都引了这样的话。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的膀臂在哪里？不仅他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叹息，哎呀，好像神都没有什么作为。我们都要承认，再一次我们要承认，不管是我自己，我们整个教会啊、在任何地方的教会，当我们实在弱小可怜得罪上帝，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好，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信的神是对的。当我们因为长期的不好，或者神特别的旨意让我们好像受很多的羞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免问，人家也说啊，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很忧闷啊。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在认罪悔改归向神的那种状况中的话，那么神一定会伸我们的冤，也一定会让仇敌终于被消灭。这个时间可以说从亚伯死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样的求神替他伸冤的这种呼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要离弃我。那当耶稣的复活就是伸了他的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更是伸了他冤，叫所有抵挡上帝的、攻击耶稣的都会羞愧啊。我们也想到在可拉诗篇四十二篇里面，他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他自己一直以眼泪当饮食，但是他怎么样？他要不断的继续的称赞神，应当仰望神。他笑脸帮助我，我的心不要忧闷啊，不要在我里面烦躁，要仰望神，要称颂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他是我的神。四十三篇继续求神变屈啊，就是我们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罪过，一方面我们说：“主，你是公义、圣洁、正直、良善的。我们不好，我们信靠你，我们总是走着对的路。你借着那些不信主的人来攻击我们，我们也罪有应得，但是也求主伸冤，让那不信主的人受到该受的羞愧。他们会被践踏，像街上的泥土。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也是。先知书里面整个圣经常有的，当以色列在被羞辱、被击打以后，会悔改了以后，那么上帝会重新更新他们，而且继续的不断的开展开展以色列的道路，开展教会的道路哈、扩张他们的幔子。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海这边到海那边、从山这到是。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人会归向，也有那个 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会荒凉，荒凉是有期限的，人的归向也是必定会发生的啊，就是复兴有复兴，审判也有审判。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的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当耶和华再来牧放独居的民，我们在何西阿书也看到以色列常常是独居的，因为她的丈夫离弃了她，她丈夫就是耶和华，她丈夫会离弃她，就是她离弃了她的丈夫。以色列人先离弃上帝，教会先离弃上帝，基督先离弃上帝，上帝将会离弃他们，而在离弃他们的时候，借着仇敌的攻击，他们独居痛苦，重新回到上帝那里，神重新的牧养，重新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丰富的食物，而且行神迹奇事，像出埃及一样，那就是惩罚了那些外邦人，列国看到啊，就惭愧，就羞愧，用手捂口，不敢再讲什么了，掩耳不听，怕听到上帝刑罚的话，他们会像蛇一样填土，是最低贱的动作哈。他们战战兢兢的。这个时候，不仅耶和华在牧养，那么耶和华也用铁杖来挟管万国啊。再一次像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和启示录讲到的，神给教会的权柄，用铁杖来牧养万国，牧养柔和牧养那些信靠他的，用强烈的权柄使那不肯悔改的被约束啊。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有哪一个神像神呢？耶和华这个神是什么样神？当然他是创造万物的，他是独行其事的。不过在这里，这个神的特点，他赦免，他饶恕，赦免饶恕都是经过刑罚管教。我们一再的讲，我们被刑罚不能够罪不能得赦免，我们被刑罚应该永远被刑罚的，我们得罪上帝就永远被刑罚，我们被刑罚也不能造成悔改，因为已经没机会了。旧约和新约讲到这种赦免，都是因为耶稣带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可以不再受刑罚，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使我们认罪悔改，就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重新成为他的产业，也重新得到他为产业和他所有的祝福。这里也有渔民这个字哈，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外邦人，就是那经历各样的祸患仍愿意信靠他的剩余的民，对上帝有信心，那么神对他们不会永远怀怒，也有怀怒的时候，但是那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那么这个神的特点，没有别的神像这样的神，他能除尽我们的罪过，这当然是赎罪论里面的重要的议题啊。神借着他的儿子除尽我们的罪过，把我们所有的罪投在深海，不再纪念。他纪念的是什么呢？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永远成为我们的神，所有过去的罪孽都忘记，都涂抹啊。以赛亚书38:17、43:25，都讲到上帝这种丰富的爱。38:17讲到说，我受了大苦难，为让我得平安啊，你把所有我的罪都扔在你的背后。43:25，耶和华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孽。我们感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